有的人看了看怀表，现在的钟点是过半夜4点多钟，因为冬天夜长，4点多钟也是在半夜去，亮张金龙不能转移地方。王权拎着枪在头前开着路，老蔡跟双喜两个人在这料理炮楼子的后事，怎么处理俘虏，怎么缴获这些胜利品，怎么办，很多的事儿呢，就让大水高屯领着30个精明强干的去抓张金龙。人们一看抓张金龙啊，都乐坏了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兴高采烈，跟着王圈拐弯抹角到了大洋庄的一个住宅。这个宅子在大洋庄的东北方向，真是过9道弯才到宅子前头。王圈用手一指，看去呗，就在这。这一家姓梁啊，这是个梁寡妇，有个外号叫大白梨。老爷们死活咱不知道，张金龙跟着狗扯羊皮，3天2头他上这儿来，就是这个院子，就是这一层院子，还带东西厢房的，门楼挺坚固。行，你躲到一边去。王全躲到一边去了。牛大水跟高屯一商议，为了妥善起见，让赵五更、牛小水堵着前门，两个人一边一个，把枪在手里的提着，其他的队员纷纷的分3面上了房，在顶上压着顶。牛大水一想，张金龙，你就是泪生双翅，今天你也飞不出去。大水想着，没想到有一个队员呐，脚底重一点，踩坏了一块房瓦，声音还不算大，咔吧，坏了。张金龙正在屋里头呢，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都干，今天仗着胆子跑到梁寡妇这儿来，梁寡妇给他炒了几个菜，张金龙喝的酩酊大醉呀，高高兴兴的，两个人又斗了一阵子，早都躺下睡了。别看张金龙人在外边，这小子心眼还挺多，始终把那枪都在枕头底下搁着，大鸡头都张着，耳朵十分好使唤。躺着躺着就听房顶上咔吧，这小子一个鲤鱼打挺起来，他这一起来，梁寡妇也起来，什么事儿？来人了，哟，谁呀？大概是八路军。哎，我的妈呀，那个怎么？你别怕，快把衣服穿上，咱们俩一块儿突围，快！这寡妇吓得手脚都抽筋儿，连裤子脑都找不着了，好半天把衣服穿上，把鞋蹬上。张金龙兜手好了，把双枪在手中一提，这小子轻轻的到窗台这儿捅破窗棂纸，往外一看，房顶上黑乎乎的，果然有人影晃动。张金龙也害了怕，呀，他妈的，这不八路军游击队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完了，大概我被包围了。但是这个小子还不甘心于失败，眼珠一转，诡计上来了，迈弯把门栓抽开，把这门开了半扇，回首把梁寡妇叫过来，来，我保着你突围，再怎么突围就这么突围。说着张金龙一伸手把寡妇的脑领子抓住， 一脚大在屋里蹬到院里头去，院里头也好，房上也好，黑咚咚的看不真切。队员们一看屋门开了，里边出了个黑影，直当就是张吉龙的孩子，枪当时就开了，啪啪啪。可惜这寡妇身中九枪，当时就死到院里头。张金龙久经大敌呀、他拿这两寡妇当了挡箭牌，往外一扔，枪声刚一落，他就知道这是逃跑的机会，借着这个机会要走不了，那就是走不了。你看他把双枪往前后左右的房上跑，连着就是几枪，队员们往下一低头，他比兔子还快，噌就窜到院里面，又一根步就到了门洞了，拔开门栓往外就跑。这个东西叫猛鸡夺速，力再快的，如果腰腿不灵活办不到。仗着他年纪轻，腰腿灵活，又学过武术，今儿又加有个鸡劲儿，所以比兔子还快。门这一开，赵五更和小水在门外头等着，听枪声一响，两人就愣住了，还没拿定主意是往里攻啊是在这等着，门突然开了，张金龙在里头蹦出来。赵五更一看，赶紧把枪端起来，刚要开枪，要不说事先不研究好，这事儿不好办呢。牛小水一看是张金龙，眼睛里都冒了火了，不但是说恨张金龙平常的行为，自己的哥哥牛大水都要叫他折腾熟了，果仇私仇加到一起，小水这人就不顾一切了，他把枪往腰中一插，想要抓个活的，往上一扑，嘿，把张金龙的腰给抱住了。赵庚有心开枪，恐怕把自己人伤了、这一犹豫，子弹没发出去，张金龙跟小水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了。牛小水哪行，十六七岁没长大成人，腰腿还比较软，张金龙那是个什么东西，又会摔跤又会武术，他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就见张金龙底下一个辫子，啪，把小水摔出有一丈多远去，蹦起来张金龙就跑，小水摔得懵登转向的，赶紧伸手在腰里把枪拽出来，别让他跑了。刚要开枪，赵五更又扑上去抱住张金龙的腰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小水也没开了枪，最后小水也扑上去，两个人跟张金龙格斗，两个人也不是他对手。张金龙上面是拳打，下面是脚踢，把这两个人打了个趔趄，这小子往旁边一闪身，噌，隔着一家的短墙就蹦在那个院里去了。这阵五更跟小水才清醒过来，我们得开枪啊，看这样抓张金龙活的抓不着，队员们也都到了，在哪儿呢？张金龙呢？牛大水也赶到，气得呼呼直喘，小水往前一指，哥，他蹦到那个院去了，追。人们分了三面，扇子形在后头就追。赵庚心里头想着，哎呀，大水同志把我和小水 摆在门前。你说我我怎么能叫张金龙在我鼻子底下跑了呢？领导的批评是小事儿，把害人精给放走了。小水毕竟是个孩子，十六七岁，他还差点。你说我二十好几了，我怎么这么没经验？不行，说什么我也得把张金龙抓住。想着这提着枪比别人跑的都快，张金龙蹦过几道短墙，翻过几层院子，扑通跳到县道上去，正好叫赵五更又给堵上。站住，张金龙，你跑不了了。子弹在张金龙的耳边擦过，可是张金龙也吓坏了。这小子头前跑着，一面回手还击，照赵武庚也开了两枪，两人是一前一后越过孙公堤，就上了白洋淀的殿上。正好是冬天，殿上的冰冻得挺厚，张金龙一到了上头，左一个跟头右一个跟头，越着急越站不起来，把这小子摔得直咧嘴。呸，哇的啊，对呀，这是冰啊，我越着急越摔跟头，干脆我打呲溜滑得了。这小子跑几步往前滑一溜，赵武庚这只也追上来了。张金龙，站住！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，交枪不杀，只要你把武器放下，我们还可以宽大你。站住！张金龙在头前也喊，赵武庚，老五，兄弟高个手吧，把哥哥给放了。哥哥这个人是有心的人，往后必要报恩呐！高个手把我饶了吧！你放他妈屁！赵武庚急得直冒汗，心说我这枪怎么不准呢？打了十几枪，一下也没击中。哎呀，真要是叫张金龙跑了，回去我怎么对得起乡亲？哎，有了，我这么跑枪头都打不准，不如我拉个架势稳稳当当的瞄准了，我给你一枪。对，想到这赵武庚拉了个姿势，左腿在前右腿在后，把左胳膊抬起来当成枪架，把盒子枪的枪苗子弹在胳膊上，一眼闭一眼睁，他拉了个架子，瞄准了张金龙的背影，突在哎，这一枪可真行，就见张金龙跑着跑着扑通一个跟头，在冰上咕噜出挺远去，听那意思盒子枪也掉到地下。赵武庚这心跟开了花的一样，打中了，打中了吗？真打中了。这一枪不过不十分太准，打到张金龙右膀扇上，这下穿了个透膛啊，没法想到疼死。但是张金龙这小子一咬牙回手又是一枪，可惜赵武庚同志连动也没动，叫张金龙这一枪就打透了胸膛。等牛大水领着同志们到了以后，张金龙早跑得没影了。人们发现赵武庚同志已经光荣牺牲，没有不难过的。 后来黑老蔡知道了，把小水大水都进行了一次狠狠的批评，认为这是个失误。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又怎么办呢？大家都要引以为戒，急需捉拿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。张金龙跑哪儿去了呢？这小子忍痛负伤，跑到申家庄去了。申家庄是日本鬼子一个最大的据点，敌人在这设立了大箱的乡公所，伪军也多，鬼子也有。鬼子队长名叫狗牙子商，警备队的队长就是那个郭三麻子。张金龙就跑到这儿来了，把自己实力的经过对着日本人又汇报。狗牙子商一呲牙说，嘎巴鲁大大的厉害，张桑你得害怕没有，这边洋商啊，是是是。张金龙吓得趴了五六天没起来，他在这龟缩着不敢出门。但是郭三麻子这小子可挺厉害，摇头晃屁股的，仗着日本人的势力什么坏事都干。眼看八月十五到了，八月十五过中秋节呀，郭三麻子给狗牙子商出了个主意，在附近这些村庄要3000斤大米、3000斤白面、3000斤鲜鱼，哎，这么说吧，都是3000斤，同时限令24小时之内送到大乡公所，谁要迟误了就要进行讨伐。三麻子传下令箭去，就在这等着得东西。28个钟头过去了，也没有一家来送，把麻子脸都气死了。哎呀，真他妈要造反呐！哦，证明这块八路军活动的猖狂，这些穷棒子大概看见了，炮楼被端，你们有点长羊，我叫他妈你们不送，叫你们知道知道郭爷的厉害。他跟狗牙子商一商议，狗牙子商也挺生气，带着一班日本人一挺歪把子机枪，郭三麻子领着20多人坐了3只船上寺外进行讨伐。头一个地方奔大洋庄去，船正走到白洋淀半路上，哎，正好在对面来了3只船。这3只船为首的正是村长，船上装的白面大米和鲜鱼，但是不太多，正好走了个对面。郭三麻子把烟卷往水里一扔，哎，哪的？队长，我们是大洋庄的。妈的来的，你们上哪儿去？我们去到申家庄给队长去送白面大米。啊，就这么点啊？哎呀，队长啊，这年头太困难了，本来想多给您送点，骑不上来呀，把保长家长都急坏了，不信您去看一看，这阵敲着锣挨家挨户的还搜呢，实在没办法，先送了一部分让队长过节，以后继续再送。嗯，郭三麻子这气儿多少消了点，你们去吧，送到炮楼啊。是是是。捉着郭三麻子狗牙子商驾着船过去了。这3只船 一拐弯钻了苇塘的，那上面的老乡们都乐了，心说话，郭三麻子给你送啊，送他妈个屁，叫你过节，嘿嘿，进苇塘吧，都到苇塘去歇着去了，连面都没瞅。单表郭三麻子狗牙子张领着人到了大洋庄，到街上一瞅，可不是吗，就见宝长米满仓领着宝里面这些人正在街上忙活着，还有人敲着锣，哐哐哐哐哐哐，乡亲们呐，给皇军送东西吧，给警备队送东西吧，连起来，嘡嘡嘡嘡嘡嘡，挨门挨户的连呐。郭三麻子一看还行，要说这帮人办公还挺认真，后边推着个手推车，还有两个抬着大抬筐的。三麻子一想，我看看收了些什么东西，等到跟前一看呢，把他鼻子都气歪了，筐里边和车上头都是这些穷人家的破鞋、烂袜子、小孩的尿布、破棉袄、破棉裤，还有老头老太太尿盆，什么都有。三麻子气的，哎，这他妈的嘞，你们收了半天收这有什么用？保长泥板仓过来，郭队长，哎呀难哪，这两年也没有收成，年年收东西真收穷了，您看看挨家挨户我们都搜到了，真没有好东西，这都是每家最值钱的东西我都给搜出来了。郭三麻子一看也真没有办法，最后跟狗牙子商议商议，赌着气回到申家庄的炮楼，寻思过过节吧。到炮楼一打听，根本没有人送什么白面大米和鲜鱼，那三只船连影都没有。哎呀，三麻子一听上他妈当来，大概这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煽动的，太君不给他们个颜色看是不行啊。郭三麻子当时集合军队要进行第二次讨伐。